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透过每一次节目内容的学习，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十二章六节到十三章七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九节，讲述亚伯兰蒙耶和华的呼召，就带着妻子撒来和他的侄罗德到了迦南地。他们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并且应许将那个地方赐给他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后来亚伯兰从示剑搬到伯特利，又由伯特利迁移到南地。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有时候神的吩咐看起来是不容易执行，因为神要求我们远离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些安全感，并且要我们踏步迈向新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因为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亲人，也都不要抗拒神的命令和带领。既然神吩咐我们要这样做的话，神是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那里，讲述亚伯兰在迦南地刚刚安顿就遇到新的挑战，因为迦南发生饥荒，亚伯兰为了解决饥荒的危机就落到埃及。在就快要到埃及的时候，亚伯兰认为妻子的美貌呢，可能带给自己杀身之祸。为了自保，他就请求撒来了，在外人面前两个人要以兄妹相称。到了埃及呢，撒来就被带入法老的宫殿，神介入这件事，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最后法老送走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凡事都要寻求神的带领，不要单单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无论事情大还是小，我们都应该依靠主的。即使好像亚伯兰那么信服神，而且一向谨言慎行的人，也都会因为过分依靠自己而吃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就好像亚伯兰那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位全知全能的神是非常爱我们，他很乐意帮助我们。创世纪十三章一到七节，讲述亚伯兰和罗德两家的牧人时常相争。面对这种情况，亚伯兰就选择了主动地去找罗德来到去商谈，寻求解决的方法了。 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十三章的内容。创世纪十三章六至七节记载，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在上一集节目尾声的时候，我已经讲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这样就很难感化一些类似迦南人和比利洗人这些不信主的人可以归向主。一位的弟兄，他的舅父一直都不愿意相信主耶稣。有一次，这位弟兄和太太就去舅父家吃饭，当时呢，舅母就流住眼泪跟他们说，你舅父为什么不肯相信有神呢？为什么他不肯归向主耶稣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呢，这位弟兄的太太和舅母，他们呢分别去不同的基督教会，有机会他们两个相聚又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这一边就会谈论教会的牧师怎样怎样，那一边呢又会讲教会的纷争怎样怎样。弟兄在旁边呢，见到舅父通常呢只是在那里吃东西，粒声都不出，吃完了呢很快又出去找朋友聊天。夜晚回来的时候，舅父呢总是满身酒气，他虽然没有喝醉，但是一定喝了不少。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舅母没有办法带舅父信耶稣的主要原因？其实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领人归主，为什么？就是因为教会内部的纷争。听众朋友，今天那些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依然在这里，这些还未曾信主的人，他就在你的身边，亦都可能在教会的附近，成日看着基督徒的一言一行。创世纪十三章八至九节那里记载，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时候亚伯兰就作主了，他要跟罗德分开。这样的事呢是需要一个很慷慨的人才办得到的。换句话说，亚伯兰对罗德说，罗德，你可以选你想要的土地，然后剩下的就归我亚伯兰。创世纪十三章十节记载，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罗德看中的那片土地呢，真是风景宜人。跟着创世纪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事情很有趣，可能当罗德和亚伯兰住在一起的时候，罗德在夜晚呢会揭开帐篷的帘，望下外面，然后呢就跟太太说，喂，看看那边那块土地是不是很漂亮呢？朝头早当罗德起身之后，又会说，哇，那片土地真是吸引。人地牧场上的草永远都比自己的翠绿。好了，终于等到这一日来了，罗德可以做决定了。你知不知道他要向哪个方向走？没有人会一瞬之间堕落的，一个人堕落通常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时候罗德就收起他的帐篷，掹起帐篷的钉，就一直向他羡慕多时的所多玛那里走去。这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罗德抬头一看，看到那片平原，他就向那个方向前进。这个是他一生之中犯的最大的错误，但是罗德自己不知道。 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之后就会看到罗德和他太太遭遇到什么事。现在罗德和他的家去到所多玛，表面上看这个地方相当不错，因为水源充足，非常富庶。但是当继续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原来是罪恶之源，在神的眼里面不是好地方。圣经更加形容所多玛这个城市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由此可见，罗德选择地方的标准呢，就只是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啊，各样的条件啊，怎样适不适合居住，而不是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居民到底怎样，他们是否敬畏神。听众朋友，从创世纪十三章的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选择这个功课。生命是由选择所组成，而选择呢，就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这一次的选择会影响下一次的选择，彼此是有关联的。罗德他先选就选了约旦河平原，跟着往东迁移，然后搬到所多玛附近，最后就住在那个城里面。一次的选择错误可以造成千古之恨。我们要以罗德的经历作为我们的鉴戒。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记载，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里是神第三次向亚伯兰显现，目的是要赐他土地。神向亚伯兰显现，后来又向其他的族长显现的时候，神仿佛在那片土地四周围呢安置了一些围栏。换句话说，神将那片土地围上了边界，又告诉亚伯兰，那里是他的福地，神非常看重这个土地。听众朋友，我可以打个比方讲，有一首歌呢叫做《美丽的小岛》。我们可以合埋眼想象一下，亚伯兰站在那片土地的中央，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在那里唱哇，《美丽的小岛》这首歌，此情此景真是写意，又是那么不可思议。而天堂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就好像应许地是真实的土地一样。神的应许之地其实不是某处的美丽小岛，而是天堂。天堂是非常确实的地方，神的话语也都确实提到这个地方。新约圣经启示录里面，神就将天堂确确实实的呈现出来，并且在天堂的四周都画上疆界，让我们对天堂的事情呢可以略知一二。创世纪十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在这里神做了什么？他将这片土地划了记号，告诉亚伯兰听，他已经身处这片土地。神再次向亚伯兰确定，他将要有很多很多的后裔。当然，他后来的确拥有。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你起来，中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有趣的是，死海古卷其中一卷描述了创世纪的这段记载，并且是以第一人称这样去记述，提到亚伯兰的那片土地。在这个时候，神应许的土地是一片美好的土地。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万里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看来亚伯兰的确是一个喜欢筑坛的人。经文给我们知道，亚伯兰所到过的地方必定留下见证。人类已经在月球上留下脚印，亦都留下一面旗帜，一句小小的格言话，我们是带着和平而来的。但是他们没有留下圣经， 咁就显示出亚伯兰嘅思想同今日世代嘅思想咧，确实唔同。对亚伯兰嚟讲，最重要嘅事就系为耶和华预备一座坛。万利嘅意思系财富，希伯伦嘅意思系交通。嗰度真系一个美好嘅居所。嗰棵树嘅位置系一个几有趣嘅地点啊，系位于万利同希伯伦之间，就系亚伯兰居住嘅地方。嗰度美丽富庶，是同神相交的地方，那里一直是亚伯兰的家，也都是亚伯兰被安葬的地方。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综合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当亚伯兰愿意为神有所放弃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临到他身上。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吩咐为神放低或者舍弃一些事物，我们都会同样得到祝福。很多宣教士愿意离乡别井去远处传福音，虽然辛苦，却是感受到神的赐福。正如主耶稣曾经讲过，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很多人在奉献金钱和帮助人的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就好像主所讲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炼耀大案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跟住落嚟呢，我哋进入创世纪第十四章嘅研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呢度，我哋会睇到第一场圣经记录落嚟嘅战争。喺战事里面，亚伯兰救咗罗德。我哋亦都会睇到第一个祭司嘅出现，亚伯兰蒙麦基洗德嘅祝福。呢两个重要嘅事件都记载喺呢一章经文。从某种意义嚟讲，呢个系最重要嘅经文之一啦。这段经文好像和整个故事不是很配合，看起来甚至可以将它省略了，就算没有这段记载，故事仍然能够是很顺畅地延续下去。不过你要知道，其实这段经文是创世纪这卷书里面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创世纪十四章一至二节，当暗拉非作士拿王，阿律作以拉撒王，基大鲁马作以兰王，提达作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押马王士纳、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所以。首先我要讲，这个可以说是一段历史文献来的。前十一节经文记录了东方的王打败了所多玛和俄摩拉王，但是多年以来，某些批评家和激进派的学者就说这些人的名字根本没有在世俗历史出现过，又说这是一段相当可笑的历史。但你知道吗？这些王的名字呢，已经在石碑和泥板上被我们找到，表明他们确实存在。事实上，暗拉非就是世俗历史当中的汉莫拉比。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很早就开始打仗，虽然呢，这个是圣经第一场被记录下来的战争，但是我们已经无从查考究竟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不过这个不重要，因为不是圣经作者强调的重点。这场战争被记录的原因是因为亚伯兰的侄罗德牵连在内。创世纪十四章三到四节，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叛乱引发了东方的王来攻打所多玛和俄摩拉。显然的，这些王互相之间都曾经打过仗，因为东方的王将平原上的那些城市征服了，但是这些城市又发生叛乱。第五节到十一节记载了那些东方王战败在死海低地一带联合起来的几个王。创世纪十四章十二节记载，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所多玛，罗德住在所多玛，而且被掳。这里的记录讲到这场战争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战争显明了亚伯兰要拯救他的侄罗德的决心。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记载，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当东方的王带住他们战利掳掠物品离开所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是沿住死海的西岸向北方前去，那里是离开亚伯兰居住的希伯伦和万利不是很远的地方。而当罗德被掳的消息传到亚伯兰那里，亚伯兰就立即开始向北边追赶敌人。这节经文说，万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请留意一下，有一批人呢是跟亚伯兰一起的，他们一定呢联合起来才能够呢去追赶得到敌人。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记载，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年壮丁318人直追到但。这个的资讯呢令人惊讶的，因为显示出亚伯兰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你可以想一想，亚伯兰有多少的仆人呢？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就已经可以养起318个壮丁。那不是壮丁的又怎样呢？例如家里的妇女、小孩、老人家，那到底又有多少呢？亚伯兰可以养318个壮丁，他拥有这么多雇佣的人手，就表明亚伯兰所经营的牛羊生意是几大了。他们直追到但，但是在很北的边远地方来的。创世纪十四章十五节记载，便在夜间自己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亚伯兰追赶那些人一直追到北边的大马色，那个是相当长的距离来的。很显然，亚伯兰就将他的仆人分成为几队，一队去进行攻击，可能在追赶敌人的时候从这个后方去到进击，而另一队就兜路，当敌人想翻转头去抵抗第一队的时候，第二队就出现去攻打他们，夹击他们。这样亚伯兰就打胜仗，最少他也可以赶散了敌人，将他们赶到沙漠上，然后将被掳走的人和财物全部都追回来。创世纪十四章十六节记载，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你看看那些敌人将妇女人民当成奴仆地掳走，但是呢亚伯兰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将这一切重新夺回来。亚伯兰这样做是为到他自己的侄儿罗德，由此可以确定呢这一章经文不是额外加上去，这一章经文亦都不是无关重要，这些都是亚伯兰生命里面的重要篇章，是非常之重要的生平事迹。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那里记载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经文这里讲到所多玛王出来迎接亚伯兰，其实所多玛王对亚伯兰是不怀好意的，他是想试探亚伯兰。在所多玛王之后呢，将有另外一个人出来要迎接亚伯兰，这个人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 他才是真心要祝福亚伯兰的人。好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段落呢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和我有更多的互动交流，也都让我去了解你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并且可以彼此纪念，互相代祷。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会继续来到去研读分享创世纪第十四章其他的内容。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